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政府日日都战狼上身，到底香港这个地方在外国人的眼中现在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最近经贸办被指利用假民间团体宣传中共和港府，企图和美国地方政府建立联系，影响当地政治。美国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简称 HKDC 前日就发表了最新的报告，揭露港府透过政府组织和假的草根团体在美国州和地方层面建立关系，并通过传媒、智库和商界试图和美国公民社会行动者和他们地方政府建立联系，企图影响美国政治。行动刻意保持低调，使到中国观察家和人权倡导者较难观察。报告提倡美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更强力地打击由港府和中共支持者影响美国的活动。美国众议院在本年9月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之后，要求撤销香港驻美国贸易办事处的特权。该份长52页，题为特区网络，揭露香港政府在美的次国家级外国影响活动的报告，提到在美国纽约、三藩市和华盛顿这三个香港贸易办事处，香港经贸办、香港贸易发展局、投资推广处、香港旅游发展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在特区网络之中不断宣扬中共的外交政策，好像一带一路和抨击香港的民主活动。报告显示，投资推广署在美国聘用著名公关公司爱德曼 Edelman 协助吸引金融科技公司和投资者来香港，为期12个月。报告指出，该公司以隐性媒体宣传活动闻名，这些活动透过假草根团体营造对特区政策的自然支持的假象。报告又指出，聘用一家专门从事假草根战术的公司值得关注。之前有文件指港府支持的草根组织冒充香港的基层社区团体，不仅得到经贸办和贸易局支持，还获得其他港府机构的资助，成为港府在地方层面影响力的另一重要途径。这些获得资助的组织紧密地和香港政府合作，直接地说就是受香港政府的影响或者指挥。报告称，港府协助成立了各种名为香港协会，好像 Hong Kong Association 这些地方区组织。报告指美国目前有12个香港协会，通常自称是美国香港流散的社群的代表，但实际上由港府资助，并且和港府紧密合作。当中麻省的香港协会的董事会完全由经贸办和贸易局这些代表组成，美国的12个香港协会亦都通过由贸发局组织的全球香港商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Business Association Worldwide 互相联系。该组织的荣誉赞助人是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李家超因人权问题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报告指， 香港協會的目的是協助特區政府發揮影響力的行動，例如參與 Hello Hong Kong 你好香港這些公關活動，又經常參與真正的基層僑民團體或者亞裔美國人組織相關的文化活動。此外，星島在美國執行長梅建國被指排擠台港有關的團體，該報告點名《星島日報》美國分公司執行長梅建國 Robin Wood 在美國政界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指他在1998年起向州、聯邦和地方各級候選人捐款，總金額超過$40,000，並且通常達到每場選舉的法定捐款上限。梅建國是一名註冊共和黨員和註冊的外國代理人，他向兩黨候選人捐款，並透過當地華埠項目為紐約市民主黨市長亞當斯 Eric Adams 的競選活動籌集了5位數的捐款，並通過向中國政府籌集資金來協助市政府官員的出差。此外，梅被指在美國組織代表該州亞裔的美國人社群的活動，但就排除了台灣和香港有關的團體。報告認為，這個顯示由中共支持的假草根團體試圖壟斷亞裔美國人的事務話語權，阻礙當地政界人士和其他亞裔美國人選民接觸，並排擠可能挑戰親中共敘事的新聞機構、文化團體和其他本地的團體。報告亦指，香港經貿辦這些機構聘用美國人發表反民主的言論。報告點名曾經在美國陸軍特種部隊任軍官的漢拉特，指他獲得香港駐紐約經貿辦聘用為顧問超過了30年，近年退休。他活動在亞特蘭大社區，並在多個政府和民間團體擔任公職。漢拉特被指用亞特蘭大香港龍舟節作為平台，傳播親共產黨的宣傳，例如在2019年的龍舟節上談論當時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形容為反政府抗議者的暴力肆虐，當中並有黑社會參與，認為抗議活動主要受到經濟因素驅使，而並非民主的渴望。在更早之前的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漢拉特被指安排駐美總經貿辦專員梁卓文在美國傳媒出現，梁卓文期間攻擊抗議活動為非法 illegal 和過火 over the top， 梁稱其代表香港人，並形容香港警察的行動寬容。 HKDC 呼籲美國通過香港經貿辦認證法案，撤銷經貿辦的特權，並呼籲美國司法部應該將香港協會和類似組織定義為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外國代理人，加強打擊中國和港府在美國的影響力。 HKDC 去年亦都曾經發表報告，揭露港府在2005年開始在美國進行政治遊說工作，2019年至2023年間遊說支出合共超過了$3,500,000，代表香港政府作說客和在美國政界活動超過1000次。相信隨著這些報告陸續出現呢，美國政府對香港這些所謂貿易辦事處的組織亦都相当彻底了解了，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可以食住花生看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再有美国议员呼吁美国企业拒绝配合香港政府媒体封锁令。在10月21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扎纳莫迪致函美国网络托管公司，要求该公司不要配合香港当局的媒体封锁令。据美国知音报道，在今年10月初，流亡海外香港人创办的杂志如水 FlowHK 网站在香港遭到封锁，被视为是第一个香港境内被当局封锁的海外媒体网站。除了在香港境内封杀该网站，香港警务处在9月3日发函给网站托管服务公司，要求他们停止为如水提供服务，并将他们全面下架，包括海外的在线服务。然而，网络托管服务公司并未遵从警务处的要求。据美国知音独家取得的一份文件显示，联邦众议院克里扎纳莫迪赞扬了网络托管服务公司未有遵守香港警方要求的决定是正确选择，并称该公司作出了符合道德和伦理的决定。克里扎纳莫迪还要求美国网络托管公司确认他们不会遵守香港政府的命令，并要求该公司提供香港政府对其所发出的命令信件的完整副本。他指出，香港利用他的国家安全法在境外删除美国境内合法内容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公司不应该助长这些镇压的行为。这位国会议员谴责了中共利用国安法压制意见人士，并将这种做法输出到海外。他说，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他的法律，包括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作为一种机制，试图压制批评者的声音，甚至在美国亦都是咁做。克里扎纳莫迪在信中表示，所有美国网络托管服务公司都应该意识到，美国国会不会容忍香港政府根据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不当地行使治外法权而提出的要求。对美国人浏览这些由美国企业托管的出版刊物施加任何限制。美国网络托管公司在2005年创立，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主要提供网络内容管理服务。如水就在2021年年初由海外香港人创立，亦都出版了实体杂志。他们的宗旨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试炼，流散于各方的我们决心要维系香港人这个独特的共同体，希望成全抗争的火种。自创刊以来，该杂志一直被中共党媒视为眼中钉。在2021年的1月11日，亲共港媒大公报指责如水是读书独立的读，并称其涉嫌违反国安法，要求港府制止他的资讯流入香港，并检控和通缉相关的人员。在2021年初，香港当局首度引用国安法 封锁了再有大量香港警务人员同埋亲建制人士个人资料嘅香港偏连史网站。此后，包括华盛顿非政府组织营运嘅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简称 HKDC）、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台湾嘅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海外港人发起的2021年香港约章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等机构的网站相继被封杀。接下来我们看回香港实际的情况，有消息指11名社工被停牌三个月到三年，其中八人涉及反送中案件。据社工注册局在10月23日在报纸上发布了公告，公布了11名社工因为涉及不同罪行而被暂时注销社工资格，期限从三个月到三年不等，其中的八人和反送中运动案件有关。公布指出，该11人因为不同的罪行被裁定有罪，可判处监禁，损害社工专业的声誉，其中有6人涉及非法集结，其他人就包括藐视法庭，意图抗拒受到合法拘捕而袭击、盗窃、虚假陈述等。此外，其中一人仲在前年和今年涉及不小心驾驶、超速驾驶和吊销驾驶期间驾驶等罪名。社工注册局在10月14日的会议上高决定暂时注销这11人的社工资格，该决定在10月24日开始生效，其中4人涉及非法集结和非法禁锢被囚12到14个月，被停牌3年，一人涉及非法集结被判囚12个月，被停牌2年半，其中一人涉及非法集结被判囚9个月，被停牌6个月，有一人涉及藐视法庭被判囚21日缓刑1年，亦都被停牌1年。这些涉及反送中运动的个案，案发时间集中在2019年至2020年，其中3人在2021年被判刑，案件经过3年才影响到他们的社工注册资格。另外有3人就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判刑。注册局主席许宗盛向传媒透露，针对过往被定罪的300多宗案件，注册局已经重新审视了 80-90%， 部分案件仍需向当事人索取更多资料并研究法庭判词。日前公布的其中一个案件曾经在去年获得上届注册局成功续牌，但是今届全体成员一致认为需要停牌处分，因为香港政府早前曾经强行修例改组社工注册局，安插了大量香港政府委任的成员。所以大家听到这里亦都明白为什么一些个案去年得今年就唔得，仲一致要求停牌。好显然，香港政府对呢啲民主派人士嘅迫害仲未停手，仲喺度加大力度进行之中。试问咁样嘅政治环境，香港仲有乜嘢和谐好讲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下来我们讲一则话题比较敏感的报告。有消息指香港的性暴力求助个案急增，整体当事人平均延迟了 4.2 年求助。性暴力危机支援中心风雨难提倡改善司法程序来到保护这些受害人。啊，求助个案延迟了 4.2 年，今年是2024年年底了。 4.2 年前不是2019到2020年那段期间，可能大家还会记得啊，那段时间除了很多人跳楼啊，和发现一些不明来历的尸体之外呢，还有很多女性啊，还是年轻的女性啊，他们的浮尸啊都在市区的海面被发现啊。还有在那个期间啊，有被拘捕的中学女生啊，在警署之内被四名男士轮奸，因而成瘾啊。他们想透过律师和专业的医学报告揭发案件啊，追究责任，但是警方就不接纳啊，还用相反的方向调查，说他有精神病，吓到个女仔和成家人提早移民，走了去外国。再翻翻嚟睇翻新闻内容，性暴力危机支援中心风雨兰就在10月29日发表了报告，指在过去五年，即是2019至2023年，跟进了1984宗性暴力求助个案，较对上一个五年，即是2014到2018年，大增了 48.5%， 即是接近五成。风雨兰指司法程序的相关支援措施仍待进步，即是不足啦。建议当局改善性罪行的报案、调查和起诉程序。另外提倡开展全面性教育，将性教育列为必修科目。唉，政策就有所谓倾斜啫，估唔到司法程序、立案呢啲，而家香港都有所倾斜喎。可能某一类人获得特权喎，就喺立案之初已经 ban 咗你啊，搵支枪指住你都得啊。所谓的全面开展性教育，现在的年轻人你估他什么都不懂吗？最需要接受性教育正确灌输的可能就是那些少年警校或者纪律部队的成员。那么调回转来讲，对那些弱势的，即是受害的少女呢，更加应该向他们灌输提高他们的性警惕和防卫能力。再看回报告本身，风雨兰报告指过去15年跟进的性暴力个案数字持续上升，由2009年至2013年间总共1047宗，而2014至2018年就是1336宗，但是在过去5年，即是2019至2023年，就攀升至1984宗个案，是最近在两个五年期间升幅达到了 48.5%， 即是接近五成。研究亦都发现，在过去五年的求助个案之中，由事发当日起计算，整体当事人平均延迟了 1536.8 日，即是 4.2 年才向风雨兰求助。但研究结果显示，性暴力事件的报案率反而有所下跌，在2009至2013年间有 56.8% 的个案事主有报案，而在2014至2018年间就下跌至 44.1% 报案，但是在2019至2023年间只是得 41.4% 报案。风雨兰资深研究主任邱志恒博士就指出， 唔少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嘅案件，因为当事人撤控而终结，反映现有嘅司法程序对于个案事主嘅保护措施并唔足够。
嗱，呢个原因系可以好严重嘅。点解呢啲受害人会喺起诉期间撤控呢？佢哋唔系收咗金钱啊！相信大家有留意香港报章嘅都留意到，近年涉及警员同埋纪律部队嘅性罪行系急剧上升。呢啲唔知系唔系因为佢哋整体嘅管理制度出现咗问题，换句话讲就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因而成风呢。
邱博士表示，现有嘅司法程序嘅相关支援措施仍待进步，即是不足啦。建议当局改善性罪行嘅报案、调查同埋起诉程序，使到司法程序各个步骤都能够体验创伤知情嘅原则，减轻当事人承受嘅压力。报告亦都反映咗影像性暴力个案正在急增，研究发现涉及影像性暴力、亲密伴侣性暴力嘅个案急增。据统计，涉及非接触式性侵嘅求助个案，即是例如影像性暴力、言语性骚扰，呈现显著上升嘅趋势。由2009年至2013年间嘅33宗，占整体个案嘅 3.2%， 升至2014年至2018年期间嘅137宗，即是 10.3%， 再大幅升至2019年至2023年之间嘅448宗，达到咗 23%， 即是接近四分一。在过去两个五年期间嘅升幅是 230%， 即是两倍有多。风雨兰表示，在2019至2023年之间的影像性暴力求助个案录得304宗，占了非接触式性侵整体个案近七成，当中 45% 侵犯者是事主的亲密伴侣。咦，咁古怪的，既然是亲密伴侣还有非接触式的性侵，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被人用粗口闹到走去投诉呢？另外，侵犯者是事主的亲密伴侣的个案由2014年至2018年之间的199宗大增七成，去到2019至2023年之间的344宗。风雨兰总干事庄子慧就表示，社会对同意的概念需要有更加清晰的定义和教育，例如受害人经常被质疑主动拍私密照就等于同意分享，反映部分人对于性互动之中同意某些特定行为并不等于同意其他行为的意识不足。风雨兰亦都关注现时的强奸罪的法律定义是阳具插入阴道，无法保障所有遭到插入式性侵的当事人。
嘿，讲得直接啲啦，是不是即是他们玩 SM 啊？时下这些年轻人使用的道具，或者他们选择玩 SM 因而引起的投诉个案增加了嘛。风雨兰同时建议政府落实法律改革委员会经过超过十年检讨和已发表的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里面的多项建议，其中包括的就是同意一词，英文是 consent，要比法律明确的定义，要扩阔强奸罪是插入式性侵罪，给予性侵受害人更充分的保障。唉，这个反映了世风日下，香港人的性犯罪行为已经由传统的性交
转变为而家嘅 SM 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